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现在要来上佛学概说。佛学概说呢，我们前面呢是第一个单元是上了那个水野宏元所写的，而由相关图书馆呢他们所翻译的佛教的真髓。那今天呢进入了第二个单元，那我们第二个单元所要上的部分呢？分两段，一段是上属于比丘尼的部分，另外一段是要上属于比丘的部分。今天先透过看几位比丘尼的故事，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比丘尼传的过程。因为一般高僧传里面它不太会有比丘尼，基本上你是看不到的。那后来有些年代呢，就为他另外立传，有些利他立传。可是，如果你从正史里面去看，你会在正史里面看到很多比丘尼的故事，也会看到他们在时代当中的一点特色。我们现在先来念几个故事给大家看哈。那我们先请彦琛帮我们念一下那个《广陵生果尼传
广陵生果尼传十四，生果本性照，名法佑，极俊修武人也，素质诚
我等一
信。
下，那个十四，你发现我刚才没有念，你为什么要自己加？14、15那个不是他的传的第十四篇，他这个是他整本书的，所以以后你那个地方就不要再。好，就是来生果。
广陵生果尼传，生果本性照，名法佑，极俊修武人也，素质诚信，纯笃自然，在汝哺时不过中时，父母家义，及其成人，心为专道，缘爱嗔痴，年27，方获出家。苏轼广陵，
诗
哦，
是
诗是广陵。聪慧，会聪明。果戒行间，明禅观清白，每字入定，取一昏晓，谨神静静，行若枯木。遣师之途或生疑，即元嘉六年，有外国博主南提，从狮子国载比丘尼来，至宋都住景福寺。后少时问果曰：“此国
稍时。
少时问果曰：“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僧、外国尼来尼位。”答曰：“未有。”又问：“先诸尼受戒，哪得二僧？”答：“但从大僧受，得本事者，乃是发起受戒，人心令生，因众是方便耳。”故如大爱道八境得戒500世尼，以爱道为和尚，此其高丽。果虽达
那
然，
个，你能不能照他的句号念？不要自己改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“故如大爱道八境得戒500世尼，以爱道为和尚”，就结束了。下面再另外一个，好，来。
此其高丽。果虽达然，心有疑。具知三藏，三藏同其解也。又知曰：“从受得否？”答曰：“戒定慧品，戒定慧品从微自着，更受一家
自住，
住，止
显
住。
住，显住，从歇为到显住，从为自住，
从微自着，更受家义。到十年，博
一
主
家。
更受一家。”到十年，博主南提，
难题，
难提，复将狮子国铁
副
萨，
将狮子国。
复将狮子国铁萨罗等11尼，自先达诸尼以通颂语，请僧伽跋摩于南宁寺戒坛戒，次第从受300余人，18年。年34
来，
矣。
次第从受300余人，
次第从受三 三百余人，十八年年三十四矣。时宴作今日，
宴作，
时宴作今日，为挪故处，未宴已时，今告士官，士官共事，见果生冷肉强，为气息为转，
见果生冷肉香，见果是
见果，
见生果嘛，所以叫见果。然后生冷肉香，不是见果生冷肉香，见果生冷肉香，
见果生冷肉
香。要不然网络听 MP3 的完全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，以为这发生什么凶事。
为气息为转，使欲生徒，
喜徒要把他搬走，要把这个人搬走，并喜死欲并喜，就是要把他移开啦。
便自开眼，便自开眼，言笑寻常，于是愚者害福，不知所终也。
好，我有说你们这次要看一下这比丘尼的故事嘛，我怎么念成这样子。好，就是整个故事来说，就是有一个生果，这是一位比丘尼，他本姓赵，就是俗家的时候他的俗家名呢叫做赵法佑。好，那他年轻的时候，小时候在襁褓当中呢，就下午了以后他就没办法，就不喝奶了，就不喝奶了，在喝奶的时候就不喝，一般小孩的他会一直吵，尤其晚上睡觉更是没有奶不可能的哈。那父母呢很赞叹，觉得这太特别了，但是现在的父母啊早就早去小儿科哈。然后这个呢，他父母就也就是顺他的姻缘，很健康就好了。等到他长大的时候啊，他心呢心意啊非常的坚定啊，可是他有很多的一些俗物产生障碍，所以他的缘爱嗔痴就是说小小大大的种种考验啊说不清楚。到了他27岁的时候总算出家成功了，也就是说中间有些过程啊一语难说啊。好，而且年纪还跟我出家也差不多，有点吓到我，看看有点吓到。好，那这一位生果法生果比丘尼呢，他就跟着一位叫做广陵的慧聪比丘尼出了家，好，师事他就跟他出家。那这位生果比丘尼他出家以后，他的戒行坚明，意思说他持戒很好，而且很坚定，就是道心坚定。然后他的禅观呢非常的好，禅观清白，意思就是他连在修观行当中他的意念都不会杂到杂物，就他的身是轻易的，身所行的戒是轻的，他的意也是清净的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就是他的身跟意都是清净的。到了每每呢他一入定啊，就是不论你是下午白天啊他都可以，不会像一般人坐下去啊30分钟40分钟够，师父我昨天可以坐40分钟，我可以坐2个小时，然后这坐下去套眉告提根则已昏晓，从下午执事忙完以后一坐下去到隔天起来了，他的眠神静静行若枯木啊，意思就是说他坐下去就不会摇动，也不会睡觉，也不会汗，也不会像之前有介绍那个，我们有介绍那个打坐的时候自睡眠的禅具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吗？还有那个球啊，有禅球、禅杖，禅球就是有人睡觉之后他把它往他丢过去嘛，那如果他睡觉睡得太离谱，他就那个禅杖把他嘟一下嘛，有没有印象？好，那他意思是他都不会，他就是停停的在那里呀、啊。好，那有一些呢，就是禅修不好的，或者比较是顽劣的那一些人呐、啊，喜欢开玩笑的人啊，就叫前世之徒啦哈。他们或就是有的呢，就产生了怀疑啊，觉得他真的是禅修这么好吗？还是已经做僵了，好，就会有这种开玩笑啊。那到了元嘉6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外国的船只来啦， 那个这个博主叫做难题，就船主叫做难题啊。那他从狮子国，狮子国在哪里啊？狮子国在哪里？你们有地图吗？你们的 B， 你们的 B 一 ，B 一 ，B 一里面有看到一个狮子国，在下面，在哪里的下面？好，那你们再看一下最后你们的 B 五 ，B 五。M5 看到了哈， M5 有没有狮子国？好，请问 M5 这张是哪一个半岛？ M5 是哪一个半岛？ M5 是一个印度半岛嘛，所以它在印度半岛的现在的斯里兰卡，对，它在印度半岛的东南角，它是现在的斯里兰卡。好，那你请你翻回 M1， 所以给你们一些旧地图，就这个好处，古代的地图哈。那在你看 B1， 所以你就知道狮子国啊，它是搭船过来比较方便。它如果是走陆路的话，就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嘛，所以它搭船过来的，经过了缅甸啊、印尼这样子斜着过来，对不对？马六甲好，从那边就绕了过来，吉隆坡好，有没有找到？有哈，好，它就这样子来到了我们的。中途好，那我们回来，这样你就知道狮子国从哪里来，不容易耶，那个地方过来哈。那他载了几位比丘尼呀、啊？带了一些比丘尼来。那到了宋都呢？到了宋朝的首都啊，住在了锦福寺，住在锦福寺。那有一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啊，他就问那个僧果，问僧果说啊，说。你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国家东土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已经有外国尼，有没有外国尼来，就是从国外来的那一些，不论你是从西方从丝路过来还是从海路来，有没有，你们有没有已经有比丘尼来了？那这个僧果就回答他说，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哦。然后他就这一位外来的比丘呢，比丘尼就在问他说，那你们在聊天，我在这坑下去了哈。他就又问他说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之前这个先就是指之前，那之前那一些比丘尼呢，他受戒的时候，受戒不是你要有所谓的戒师吗？要有大僧啊。那一些大僧呢，你要受戒，你要有一个你的，不是只有三师，三师之后你要有一个你自己的，像我们要有一个叫做尊正，尊正就是女众，我们女众自己要有一个女众的尊。那他说，那这些尊正法师在哪里呀、啊、他就回答他说，没有，我们都从大僧受，大僧一般是指比丘，就是比丘的三师，比方说他们有那个教授师啊这一些齁，他就说我们就从他们那边受啊，从那边受啊。那像我的话，那时候是道海律师，道海律师。可是问题是我还是，我们还是有请十师尊重比丘尼，还是有请另外比丘尼来，我们不会说直接就跨过比丘尼再从他们。他说，那你们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就从比丘那边受的、啊、所以说那得本事者啊，得了以后呢，他就发起受戒啊，人心令因众啊，这才就好啦，这都是方便啦。然后这一位呢来的比丘尼，他们那边那个就跟他讲啊，说你应该像是大爱道啊，他们有八进，八进得戒以后，五百侍女呢就以这个谁，以大爱道为和尚，陆续从他受戒，然后辗转相承啊，这个呢才是最好的啊。那这个僧果虽然答说答难，他答难意思说，哦，我回答说，哦，我了解了，答难意思说我顺着你的话，我说我了解了，可是心里面呢，虽然答了以后，他心里面有没有疑？有啊，他心里还是非常的存疑啊。他就具知三藏，就是把这样的东西呢去请教三藏。这个三藏我是不知道他去看的是书还是 一位三藏和尚，因为这有可能是他去请教某一位法师，那那个法师精通金律论，那说这金律论的这位法师呢就跟他讲的是一样的，同其解，就跟他说的是一样。另外一个可能他就是他自己去翻书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是比较觉得，因为他用知嘛，比较像是去问，比较像是用去问的。那他又问他，就又问对方说，那可不可以重受啊，就是我既然原来是不如法的、啊、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如法再去受啊，所以就猜测应该是比较像是问人。所以这位三藏法师就回答说呢，戒定慧品啊，尤为之助啊，更受益加，就是再去受一次啊，当然好啊，更有好处啊。然后到了那个元嘉十年的时候呢，博主难题啊，又在除了原来带来的比丘尼之外，他又在带了另外十一位，就是铁萨罗等十一位比丘尼啊，跟以前先到达的那些比丘尼呢都会合了。那自先达，就是之前先到达的这些比丘尼呢，他们那些外来的比丘尼这时候已经都会精通汉语了。精通汉语是说他可以跟你对话，受戒不能够不了解，不能我说什么你不知道，我问什么戒条你要能够听得懂，你要能够回答我，你受与不受，你能不能，你亲近不亲近，他要回答。好，那他会问他很多问题，那这个对方要能够跟他是共通的语言。那因为先来的那位比丘尼已经精通颂语了，所以呢他跟后来的铁萨罗他们就变成这样，可以共同做一个翻译并且代传。那他们就请了一个僧伽跋摩啊，他们大家到了南宁寺结坛，结坛受戒，就是你要受戒你要结一个戒坛，然后而后登坛受戒。那你登坛之这个地方，坛的外围你要结一个戒，结一个戒，结这个戒就是你在受戒这段时间不能超过这个界限，就是结界，就是结一个结界，就是结一个范围，这个范围里面你活动，你在这段时间不能离开。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会再结一个坛，叫做戒坛，然后你要受戒的时候你要登坛。那这一次呢有这个因缘啊，因为生果他有这样的一个请咨问，然后去促成了这么一件事。这一时候呢，那一次的重受，就是大家如法去受这个比丘尼大戒的呢，一共有300多人啊。那这一位生果尼呢，他到了元嘉18年，等于他跟上次受戒隔了8年多了之后，他已经34岁了。哎，34岁减27，对嘛？好像有点怪怪的哈，减上去有点怪怪的。34岁减27是几岁？7年嘛，所以等于是当时那个外国人来说，他事实上他还没出家呢，12年，对啊，那你应该是要39啦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他是不是还是就是只是跟着他，但是他还没出家，就是他，你有没有听过那叫近侍女？近侍女就是他是寺院里面的，在寺院里面待，但他一直没有办法落法。所以他前面施事广陵慧聪尼的时候，也许可能就是他只是在出家前，因为出家前你要在寺院住至少2年嘛，然后或者是你要亲近佛教的团体，现在一般都比较开方便啦，以前是你一定要在里面完全2年。那他那时候施事广陵慧聪尼的时候，算起来应该就还没有剃度哎、欸，嘿，然后等到后来他只是当时有在这些问答当中，第10年的时候他刚好剃度，也刚好他27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所以他前面可能出家的因缘跟这个前面是促成，但他自己还不见得有落法，这样算起来才比较合理啊。好，比较合理。你们刚才以后读东西你们要找问题哦。好，然后这时候他当他34岁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就是演坐，演坐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自己 自己摆好一个，不是像一般到就是清净的地方，你以自己为一个道场这样子。他在那个地方打坐呢，今日打坐今日，自己要摆一个比较慎重的地方啦。我一般就是你有铺像是尼斯坛呐、啊，或者有自己铺一个地点，不是随意在树下坐而已，就是你有铺好，照一般规矩。那他今日之后啊，那个维挪啊，因为他超过一天啦，这个维挪就很纳闷了，想说你应该要下来动一下嘛。维挪就有点担心，就所以说因此维挪顾处就是去碰他一下。那碰他一下就觉得发现他没有反应，然后就说哎，会不会是已经死啦？那因为维挪不能做主，要由士官。你发现士官以前的寺院啊是有人在管理的。待会下次我们看到明朝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说不当官去出家，结果出家以后反而要当官就是很好玩的故事哈、哦。就是你没办法，就是这叫士官。那士官就跟那个维挪一块来看，看到这个呢生果尼啊，生人肉浆，这个叫电浆，就是已经硬了，有点硬了哦。然后可是气息呢很还有，可是很微弱，很微弱，气息微转。那他们两个人呢，就像你像这样，那个这个上面是不是一个臼，底下这个手，就是两个人打算把它这样子撑起来，像我们捧一个东西一样，就是大家准备把它捧起来，想真想要去这样子把它抬起来的时候啊，他就生果尼就自己呢把眼睛睁开了。那说讲出来的还有像笑语呢，都跟平常一样，就像寻常人家就只像跟平常一样嘛，就是最平常的样子。这时候那些平常那些前世之人啊，当时怀疑他禅定怎么样的人啊，就非常的惊骇，而且服气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。这是讲他们的一个特点。那我们的下面那一位呢，是敬称尼哈，我们再请那个燕琛再继续好了。
三阳东乡竹林寺敬称尼
传，
敬称尼传，敬称本姓刘，名胜，朝郡人也，戒业精苦，诵经45万言，是傍山林，傍山四傍四旁山林，
四傍山林，
四傍山林，无诸嚣杂，由心禅默永觉尘恼，曾有人失牛推寻不已，夜至山中望似灵火光炽盛，极至都无，常有一虎随称去来，称若坐禅蹲居左右，室内诸尼若犯罪失不时忏悔，
室内诸尼若犯罪失不时忏悔，
虎极大怒，悔罪遍月，称后站出三道遇一北地女人，照次问访，欣然若旧，女性求名文江，本伯平人也，姓号佛法，文南道国，文南国父，姓号佛法，文南道文南国父道，官开脱弊，得志持土，因遂出家。
你没听。信号佛法，闻南国妇道观，开脱必得自持土，因遂出家。再来，
既同苦劫，二人不知两米，耳麻数而已。
两米吧，
二人不知两米，
耳麻数而已。麻柱
柱，耳麻柱而已。生达鲁都，鲁卫圣人远浅迎接二人不乐边境，故遂生 故会生即为行言训，如主未赦，遥转皆悉尽淡，因此轻之不复拘留，称与文将复还本世，称年93，无疾而足矣，而足也。
故会生机为行言训。哦，麻烦你们那个读古文啊，要尽量抓四个字或六个四个字、六个字、七个字，这样这样了解吗？千万不要抓那个两个字加三个字的，你要抓四个字、六个字、七个字，大概就不太会错。这是读古文的一个诀窍。好，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有一个叫做晋琛的比丘尼，他是在俗姓呢叫做刘胜啊。他持戒呢非常的精进，而且是修苦行为主的。那他诵经认不认真？诵经45万言啊，以一般现在的认真在上的认真在修的话，会觉得说也还好。可是古代呢，古代他们的曲晚上没什么灯火，那像不像我们现在晚上还是可以看很多经哈？那如果以我们诵法华经一次是7万字，45万也要一段时间哦哈，也要一段时间。好，那是傍山林啊，无助消杂，意思说他这地方呢非常的清幽啊，所以他可以在打坐的时候啊。都不用去被外人干扰，就是他的周围没什么太多住家的意思，就是他没什么太多的住家，所以当他打坐的时候啊，自然就没有这些外层的外人、外来的干扰。所以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，人家应该不会了解，不会认识到他嘛。那什么时候会有人认识到他，知道这件事？就是因为曾经有名家呢，就是养牛的人家啊，或那些农家啊，他把牛给走失了。那走失了以前的人呢，一只牛啊是他们家的生财器具啊，既可以拖东西去卖，也可以帮忙耕犁，还可以跟着他们照顾很多推磨啊，都很重要。所以他们的牛走失了，他们一定就彻夜在找啊。所以当到晚上的时候，到了山中啊，往这个寺林就是往寺院，因为它不是一像现在寺院是你看起来就是一座，那以前的寺院他们是有好多旁边的小房子，就是有一座大殿，那大殿可能也不像现在那么的宏伟，他们的大殿就是浅浅的，一般以前的房子，那旁边会有很多别的房屋，所以他就一般都会把它像是一个树林一样，一枝一枝的这样子淋在一起啊。他看过去的时候就是火光炽盛，哇，好亮啊！好，可是当他走到那个地方极致，就等到自己走到那个地方说，哎，怎么都没看到哈，极致都无啊。那这时候，那个晋琛尼呢，他的身边啊，常常有一只虎跟着他旁边守护着他。这个晋琛尼呢，如果打坐的时候啊，他就在他旁边，就像那个狗狗坐下，他就坐得好好的，像那个狮子一样哈，守护着他在那里，有点像是高贵之这样子在旁边守护着他。那如果这个寺里面呢，竹林寺里面呐、啊，有人呢犯罪失，就是做了一些错事哦，他没有忏悔，室内诸尼若犯罪失，不时忏悔，不在该有的时间内去行忏悔的话，那这个老虎就会大怒，很生气。等到这一位呢，如果去忏悔了，就是成，你说他怎么知道他忏悔没忏悔？因为没忏悔就是你复偿了嘛。那忏悔意思是你不是只是心里悔，忏悔因为我们照戒律学来说是你要在公开的场合要发怒，要说出来，那他说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老虎就高兴啦，就退下来了哈。那后来呢，这个晋琛尼呢，有一次就是在偶然的机会，暂时离开了这个寺院。 他到了山道上的时候，就走到山路的时候呢，遇到一个从北方来的女子，然后两个人呢这样子聊了一回，他就忽然觉得好像我们过去就认识了，新来落旧，好像我们就以前就认识了，好高兴了哈。就这样聊啦，造访造次问访啊，就是造次意思就有点冒然的就跟他讲了，然后呢跟他在来回的对答当中，哇，好像遇到了故友啊。这一位女子呢叫做裘文江，好，她非常的喜好佛法啊，听说南方的国父啊，就是比较不像北方啊，他南方国父道观啊，所以说呢他就请人家让他能够往这里来呀，往这里来能够躲避这一些事情，反正他不知道什么事情。而后呢到了这里，他就因此有这个机缘跟晋琛尼谈得很好，就让他出家了。两个人呢同样都是修苦行的，不知粮米，就是 不会去蓄一些资粮钱财啊，都很简单的出马吃一次而已啊。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戒行呢，就让人家传到了那一些鲁都，那时候就要去看他们那时候是以哪个地方在打仗吧，可能就是北方有一些是属于有信奉佛教但是比较蛮横的人吧。那这个鲁呢就认为这个国，那时候那地方的那个，我们就把它称为寨主好了，或称为一方的藩主，这个藩主呢就认为这晋琛尼啊跟这个文江啊，裘文江两个呢是圣人啊，我们这样子都拜名利在这里打仗啊，你们居然可以吃这么粗，然后修苦行还维护的这么好，这不是圣人是什么啊？这让名利的人，爱名利的人看来只有两种可能，一个不觉得他疯了，一个就觉得他是圣人，就是凡小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觉得哎，圣人呐、啊，因此想说，因为以前的人他们打仗都觉得说，如果你身周围有圣人或者有显灵的人可以庇佑你的战争顺利，这个从南北朝的一面就看得出来这样的现象，何况他们到很后期，所以就请人家呢去迎接这两个人呐、啊。那这两个人呢，他们当然不愿意呀、啊，愿不愿意？不愿意呀、啊，不愿意去到这个边疆去呀、啊，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呢名声故意要去破坏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摩诃子观有告诉你们，我们在摩诃子观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不是上摩诃子观讲，我是在上你们的那个子观十座，有教你们吗？我们有所谓的内贼跟外贼修行。那如果是内贼，内贼是哪些贼算内贼？新的都算嘛，哦，新的都算啊，就是烦恼啊，算不算？算嘛，哈，病患呢也算啊，就是五阴魔啊、烦恼魔啊都算哈。那怎么办？治内贼用三观，哪三观呢？治内贼用空假中，有点印象了哈，我讲过。治外贼呢？快点，快点，想一下，让你拿麦克风讲一下。治外贼有啊，让他嘛。这个在寒山石的有看过，你先让他嘛，然后呢你让他没有效，躲起来吧，因为他就是触恼你啊，你只要先到他面前就让他，他还是故意要是刁难你啊，就只好闪他嘛。好，闪他到最后他还是想要办法来找你，我避走他方总可以了吧，你怎么追我就怎么跑，让隐去、哦、所以说有内贼呢空假中三观，外贼让隐去、哦、就遁走了，遁走了，先让他嘛，不跟他起冲突，让他啊，让他他还是一直找砸、嗯、躲他嘛，躲他躲他躲他躲到他还是一直 口口塞，像蜘蛛一样吼，蜘蛛网黏着这样子，眷属粘附啊，好吧，那我躲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躲到别的地方去，别人不就别的不见得就可以有办法？为什么？因为别的地方你有办法吃得了这个苦，来的人不见得吃得了这个苦，只好借由距离还有吃苦化解掉。好，这个摩诃止观的哦，摩诃止观的自己写上 TN06， 这个出处是在 TN06 摩诃止观的。好，那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就很简单啦，你要来请我，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一些啊名声呢，好像你比方说很好的，我就让你觉得不好啊，让你对觉得我不好啊，然后所以他这个番主呢要设摇膳请他们呢来吃，他们本来应该都是不吃肉，吃得非常的清净的，可是既然这个番主硬是要请他们来，他们就一定要让人家瞧不起他，他才有机会躲开一劫哈。所以他们就一样，你不论你给我设什么，就算是荤的我都给你吃。因此呢，这个番主一看他们这样子啊，就觉得他这个名声只是假的，就轻视他，因而因此轻之啊，就不把他给拘留，就不会把他想说把他摆在身边保佑我的国土啊，这个只是一个假的啊，把他杀了他还嫌浪费了，因为人家不了解他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又不能杀他，懂意思吗？你说哎，他怎么不杀他？不行啊，因为外面名声就讲他这么好，可是只有我看到事实，那我最好的方式就把他放出去嘛，因为我杀了他，人家还说我杀了圣人啊，所以就把我放走啦，因此亲自不负拘留啊。所以这个敬称尼呢跟这个求文家啊，就因此回到了原来的寺院啊。到那个敬称尼呢活到93岁，死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病苦。好，这两位呢，一个是比较，一个是戒律学上的，一个是苦行上的，还有禅修的第六册里面有讲到的，有特色应用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大概3-5分钟，各位稍微舒缓一下哈。我们待会要再换后面的法相尼跟叶首尼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一会，待会继续。